Hello，好。今天是2014年6月8日，让我们来开始上午的礼拜。那我们来翻，今天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5章，我们从第7节开始。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既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是有关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往往会。那我们耶稣基督是很特别的一位这样的一个理解，那跟我们是相一样的，就是肉身没有任何差别的。那么耶稣基督也跟也根据需要必要跟向神的呼唤跟神哀哭祷告，因为这个虔诚的心而。因为这虔诚的心而被音容，就是说，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的，也会遭遇、会去经历这样的困难和一些问题，那跟我们完全一样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在祷告当中得到神的帮助、协助，那么我们呢，并没有特别的去对待。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没有说我不一样，很不一样，我很特别的一位，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对于自身也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做对待。然后，如同圣经所说的，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的工作我做不了，我做不到，这会，可是呢。耶稣的话，他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第8节，进一步来看，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件事情，事实的是，耶稣基督在他生涯当中，有关救赎就。拯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在他通过他一生的生涯当中，抱着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苦恼，但是，经历很多的迫害，在那当中，神向他显示的这样的，一个路程，他顺从的去行走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也必要去了解，因为他在。在最重要的最高超的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跟神说父啊，愿你把这个苦杯从我的身上夺走，但是如果这是您所愿的话，那请按照您的愿所做。也就是这里是向我们显示了耶稣基督对于顺从的这样的一个绝对顺从的一个典范。在八节里面，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出现了顺从的这样的词语，服从这样词汇。在原文呢，希腊语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在第九天中院，我们得到给予的永远的这个救度，永远的。不好，不能自己让我们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典范，在耶稣基督的生涯当中，神向我们显示的方向，向我们的脚有关的脚步，正确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学神耶稣基督，通过这样的事情去学习，让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学还是不学呢？跟我们的这个被救赎与不救有很深切的这样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背后的这个含义的话，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那研究这些都在生活是有救赎的这个喜悦，那但是也有困难。可是呢，在困难当中学会了服从。不学会服从的话，就读是很危险的。就我记得，在我20年代的时候，考取去考命考，在驾照，在大地市里面的一个地方，合宿。在那边的二层，有2层的一个食堂，给一些教官，面前吃饭的时候，我问那个教官，教练员，能够，很好的，熟练这个，驾车的这个方法有吗？那我们来合宿，来这个驾校里面，合宿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就是为了能够，怎样去开好车，驾驶好。那么教练员他说，好好的在这个期间呢，好好的练习开车，然后把这些试验，这考试都通过的话，那么。可以早点毕业，快的虽然很快的人是很快，那但是这个有个最低时间这个限制，最低时间，那跟我们一起来的时候来的人呢，他很快一。进入了第一段，第二阶段，那的时候的话，我还是蛮忙碌的，还没有。那很快的，更快的人的话，一下子就跳过了一页，就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我是羡慕的不得了。关于开车的，不要突然这里碰那里碰，这个倒车的时候，倒车进入车库的时候是，比较难的，感觉是比较难的一事情。好，我们再来看第8节，他虽然为儿子，但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回到这里。那么，在。被说的事情呢，我们以顺从的去做的话，那毕竟那背后有一定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们知道撒旦呢是一个逆贼反逆者，把这条走向正道的人呢，要去做的人呢，从这个救赎里面，拖向了这个死亡的这个深渊，成就。不被救赎，撒旦，所以撒旦进入了这个火池，去到了火池，在炼狱。那么，跟随着撒旦的人同样进入这个火池。那基督徒呢？ 耶稣，如果反方向，相反的，不顺从的反逆神耶稣的这样的不顺从的脚步去行走的话，那么这个被这个救赎就陷入这个危险的可能性。那我们真正的为了想要去得到真正的救赎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学会顺从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在神，我们再看第四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他们听不进去。在这里，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变的，变其他人。应该说的话有很多，可是你们的耳朵变得迟钝。对，有一种类型的这个基督徒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只是吃奶的，只能吃奶，只能吃柔软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这样呢？这些而且呢，他们的耳朵是迟钝的，即使说了这话也理解不了。就像小学生的1年级，1+1还不明白的话，你教他1乘1的话，这个还是还是不要教他为好，还是放弃算了吧。那你们那么多这个教会呢？圣语者教会是为了坚硬的这个食物，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么这个柔软食物呢，比如说神的爱呀，像这个蜜奶一样呢，那。在启示录里面的都是很坚硬的这个食物，就是谈到很多这个谜呀、很难解的这些内容。我们启示录的这个修炼会，启示录的这个研讨会，我们上个月每个月也好，我们在可是我们。你们那的教会里面呢，根据我们是根据洗好，把这个很坚硬这个食物呢打出来，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启示录研讨会，就是我们主要的菜单。虽然有很多人不能够理解不了的人很大有人在，所以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吃不了这个很硬的东西的人特别多。要是牛奶的话，奶蜜的话，那么很柔软，只能吃柔软的东西吧。然后在有关圣经在有的在周末。因为有这个写道，在那一日悲惨的是，身旁的这个女性和肥胖的女性和喂奶吃着喂奶的子女的这个。女人这里面有写到，那在周末的这个很多这个圣言里面都 有提到过这个坚硬的这个食物。好，姑且好好的读的这个圣经，可是只吃这个奶蜜的这个人呢，在这个终末的这个时代呢，会发生什么的话，并难以预料到。在周末的话，吃这个坚硬这个食物的人，只光吃这个奶蜜的这个人，有两种类型。我们再来看12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间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任教导你们，并且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圣经在很多有很多这个那个讯息很教导的当中，把这个奶蜜和柔软的食物简单的建立一些教理，先来教导。那么，我们可能有些去一些教会里面，那个牧师留着一个这个生硬的这个胡须，出色的这个声音对说话，可是呢，说出来的话语却是甜言蜜语，是牛奶蜜的这样的，只说这样的一些话语。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呢，很多都是关。这样的，在一年当中呢，只是把一些初级的这样的一些教理说了而已。你想着在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里面，责难的这个，好像责难的，吃硬植物的这个人，这个背后的这个含义啊，这个隐藏的这个含义，我们要去了解。也就是说，那个我们不能是光吃这个奶蜜啊，我们要带着这个挑战的心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背后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这也是在这一点上是我们。你们烂赌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硬的、坚硬的这个干粮，也就是干粮的吃干粮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决意在这里面。在圣经里面，它自身关于这个自身很有很多这个基督徒的误解了，也就是说。很多，也就是这就是奶牛奶，比较只是福音，看作只是福音的一个部分一样。那牛奶的话，奶蜜，只是奶蜜能够做好，就够了。这个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也有坚硬的食物，也就是说。我这个不去挑战，不去坚定化，那么很重要的利润的话，我们就会错失，我们就看不到。那么这个深奥的含义呢，在隐藏着这个深奥的含义在周末的，你看周末的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看这个奶蜜。只是奶蜜的人的话，吃这个奶，我们肚子很饱，变得很饱，这样满足的也就够了吗？并不是这样子的。打个比喻，在有奸淫的那个女性有这个记载的某个地方，那他们逃。 从立法学层面逃跑的这个女性，跟被他们被立法学者所抓来，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说，你对这个奸淫的女性怎么办？怎么样？如果是摩西的话，会拿石头打死这个，应该把这个女人打死。可是那个时候呢，主耶稣采取了不可思议的行动，用手指在字面上在写着什么，并且说，在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人，把第一块石头扔向这个女人吧。这样说，并且再一次用手指在地面上写着什么？究竟在写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谜。或许是写的是有关坚硬的食物的描述。我们在英文版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是一根手指用一根手指写。在旧约时代，一根手指写的一个地方也有这个记载。当然了，在两根手指与两根手指写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啊，这是另外的话题。我在摩西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的这个时代，先在石板上用一根的手指写下了10诫，并且递给了神，递给了耶稣，摩西。也在那个时候呢，耶稣被认为，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呢也是写着类似于律法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吧。啊，这个看到啊，原来如此，这律法学者呢，明白了，慢慢的这个退场。那么这个女人，这个女性被耶稣拯救了。在摩西的时候，在石板上用一根手指在写，这一位一样。那么耶稣自身也是这样子。结果结局在只是柔软的这个东西，我们看的话，那么我们看不到的内容的话，我们只是看柔软的话呢，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会更多。我们吃这个，那么我们寻求这个坚硬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深奥的这个理解，更深的理解和对耶稣基督的更深的了解的话，那么慢慢就会想象出来。也如同那希伯来书五章里面所推荐的推免的，一直都柔软的食物表面的这个理解并不是停留在此，我们是通过这个比喻，通过这个谜，我们深奥的这个含义，有关深的含义，我们要去寻求去打解开。当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开始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呢，能够看到。我们要务必要去追求的这些内容。那我们再来看13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儿，只吃奶的。那么我们看到只是事物的表面，我们只是表面的记载，我们只能了解这些。那深奥的这个有关这个仁义的这个教导呢，这个道理的话是 行不通的。即使是牧师也罢，对这个仁义教导，我们不理解、不熟知的话，不熟知他在神的面前还是一个婴孩。这时候呢，那么也就是说，只吃这个柔软食物的这些，只吃奶的这些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不熟练，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只记载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不去追求这个，去吃这个甘甜、这个坚硬食物的话，对神的这个仁义、对神的这个义、道义的话，那么这我们从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不出来，这里有关的这个仁义、道义这个记载，而不是指爱的这个记载。我们在这个年代里面呢，这里没有提到年代。是在耶稣之前呢，耶稣之后，还是纪元，哪年？有关这个正义、邪义啊，正义、仁义，这个是神的审判。就作为一个比喻，只是那个僵硬的植物被写的，我们从表面上来看。你还是不能明白，比如现在将来面前会被提举，会被提升到天上这样的一个记载，我就是完全是脱离主义的，这个是本末倒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柔软只是柔软食物，对这个比喻。完全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证据，比如说在但以理书里面，在世界的中的这个审判的决照，有关这个正义，有关这个的记载的话，我们并不理解，不能理解这个坚硬的这个石的话，在我们同样理解不了周末的这个审判。只吃这个奶的这样的人呢，大家呢，人们呢对这个仁义的这个教导呢。是行不通的，不能了解。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第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甘甜，他们的心巧，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在这里面也问，写多了困。训练这个感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当然跟这个坚硬的这个甘甜是相关的，更坚硬的食物。虽然我不能很好的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在真正的，我们去吃坚硬的这个食物的话，吃坚硬食物对这个比喻就很多的这个迷惑，我们去理解的时候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去的感觉上的训练是特别的重要的。在神在圣经里面一直都隐藏着很各种那样的这个比喻，这样的解谜。我作为一个这个比喻， 那个空巢的这个钻进空巢的一些小偷，他们进入一个房间，大概5分钟左右，所以突然进来马上就逃走，但大体上在某个房间的位置呀，他们也知道这个房间是有什么，那个房间有什么呀，他们也都知道，所以在5分钟左右，他们就把他们需要的东西能够拿走。那因为他们是接受这个训练的，那我们教会并不是我们去受这个有关这个小偷的这个训练，也就是说这个谜在隐藏着，我们不断的去训练的话，然后我们的感觉会变得敏锐。在周末的事情的话，是有关周末的记载。那耶稣说到了，从天上这个星星也落下来。那在过去有人啊，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星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然后在基督徒的话，被比喻成这个太阳。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比喻成星星。新约时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是基督徒。那圣经里面的都这个地方都被隐藏了这个启示。那我们的感觉是应该得到训练。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何西阿书的14:9，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在表面上，我们观看表面是不行的。应该领悟到的，明白，好好读，好好理解，请好好读，好好理解，这就是对于我们感觉上的一个训练，去理解这些领悟的这个事情，有关圣灵的这个。我们圣灵的这个训练的时候的话，我们感觉会变得慢慢的敏锐起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的话，慢慢来，很微妙的，现在感觉好像虽然不能明白，但是变得明白起来。好，谢谢大家的。也听到，好，那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